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善念对待举报我的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5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68岁。在这27年的修炼当中，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的考验，其中有3年流离失所，3年马三家劳教所的疯狂迫害。无论在高压、恐怖、威胁等等迫害下，都没有动摇我对大法、对师父的坚定信心。在一次次的被迫害中，是师父保护了我，帮我化解了一次次的磨难。一、巨难中没有倒下。结束流离失所后，我坐回家的那趟车中，遇见了村长的妻子。第二天，他们就派我邻居家的儿子看着我。但是我没放在心上，回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由于当初在我经历3年流离失所的过程中，邪恶一次次的上门骚扰、恐吓、威胁，没有修炼的丈夫和女儿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极大的高压恐怖下，丈夫身体就一天天不好，最后离世。在我丈夫离世20天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是师父的生日，有好几个同修都到我家来看我，同时一起给师父过生日。就在下午1点多钟的时候，突然来了3辆警车，把我们全都绑架。18天后，我被直接送到马三家劳教所迫害3年。等我再回到家时，看见我家房盖被大风刮掉。面对着破烂不堪、家破人亡的环境，我一点都不害怕、不消沉。我心想，有师在、有法在，什么困难都难不住我。在亲属同修的帮助下，很快修好了房子，我家又恢复了学法小组，我们风雨不误、雷打不动。二、善念对待举报我的人。在我回家后才知道是我家邻居儿子举报我的。当年他家还遭了恶报，秋收时他家的苞米杆被大风刮倒，导致颗粒无收，育的瓜苗全部死掉。当我去他家时，他妈妈对我说，真对不起你。我说，我不恨你，我是修炼人，你们也是听信了邪党的造谣宣传。他妈妈发自内心地说，你以前没少帮助我们，我家没钱总去和你家借，秋天活多，你们也没少帮我们干，我们真是糊涂，以后再也不干那样的事了，不挣那样的钱了，咱们以后好好处吧。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我时时修心性，用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思想上来不好的念头，包括对邻居的恨心，我马上就发正念，解体这个恶念。我想，我一定要用善和慈悲去对待他们。邻居家养牛，地方不够用，我就主动把我家前院子给他家用，厢房也给他们放东西。邻居感动地说，你们修大法的真是好。常人不可能不要钱白让他们用地方的。还有在疫情严重期间，邻居一家人都感染了，我不怕传染，主动去他家进一步讲真相，告诉他们诚心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遇难成祥。当时他儿媳正在挂滴瘤，还有心脏病，他家人很害怕。我告诉他们不用紧张，赶快三退保平安。他家人都做了三退，同时也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两天，我又去他家看看，他儿媳妇说，我好了，真谢谢你。我说，不用谢我，是我师父救了你，你谢我师父吧。三，大姐说，我明白了，我用真名退。有一次，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时，路过一个店铺，我说，大姐你好，你听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那人说，你可真胆大呀，你知道吗？某人被抓进去了，老头也没了，等他回来，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当时就笑了，说，大姐，我就是你说的那个被抓的某人。他一看我红光满面，精神头十足，还很年轻，他说，真不可思议，要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会相信的。我说，大姐，你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都退了吧，大法是救人的，我们冒着危险来救你，就是希望你们有个美好的未来，在灾难来临时能留下。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只要同化真善忍特性，远离中共，你就会越来越好。同时我也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是伪案等真相。大姐说，我明白了，我用真名退。后来我又路过大姐的店铺，大姐说，谢谢你们，自从三退后，我的生意越来越好，每天都有不少的顾客，我以后一定也学法轮大法。四，亲人明真相得福报。我侄女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很痛苦，干不了活，睡不好觉。我给她讲大法真相和我修大法后身体的变化，告诉她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就没有问题。她答应了。第二天早上，侄女说她昨天终于睡了一宿好觉，于是她就继续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长时间，她身体就好了。侄女和她丈夫做起了买卖，由于她明白真相，每天坚持用真相币，生意越来越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居小节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6日。我是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最近我一直在过家庭关，不让别人说这一关，表面上好像过去了，其实并没有从根上去除，所以总是一关接着一关，橱柜门没关，丈夫把我说一顿，因为知道是自己欠的业力必须得还，忍了。没过几天，卫生间地漏，洗完衣服忘盖上，丈夫又说我一顿，他说的有点过，我没全忍， 辩解了几句，结果丈夫说的更狠了。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闭嘴，并向师傅承认自己错了。他也不说了。又过了几天，从卫生间出来忘记关灯，他又说一顿，我全忍了。虽然忍了，但我心里想的是，大男人事太多，心眼太小，不和他一般见识。我看到的是丈夫一身的毛病，并没有看到自己有什么错，并没有认识到自己错在哪里，只不过是忘关灯了，谁不忘事啊？这样的关过了很多次，我也告诫自己不要忘，甚至把字写在小条上贴墙上，提醒自己，可还是忘，还是被说。自己也很苦恼，为什么呢？都忍了，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再说也不是什么原则上的大事。有一次去同修家谈起这事，他说他女儿也说过他，他有两次从卫生间出来忘记关灯了。第一次他女儿提醒他关灯，第二次他女儿很严肃地说，你怎么总忘呢？为什么不记住？我一边听他说，一边在思考，我丈夫事多，心眼小，小抠，怕多花点电费，爱说别人。他女儿才20多岁也这样说他，这说明什么呢？觉得自己有点不对劲。再仔细想想，自己是忍了，可是心里还在想，多大点事儿啊，橱柜门没关，你顺手就关上呗。地漏没盖，你就用脚踢一下就盖上了。灯没关，你顺手关上不就得了？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呢？心里还嫌弃他，格局太小，这么点小事就发火，值得吗？你没做好的事，我可从来都不说你，只是默默地做了就完事了。这不就是找茬想说我吗？我为自己没做好找理由找借口，其实是用法来要求常人，而不是用法来要求自己，是向外求了，而不是向内找，找自己哪儿不对劲。有一天看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的法，怀大志而居小节，我一下意识到根源在于我不拘小节，自己根本就没有把这些小事当作重要的事去改正，认为这些小事都不是事，忘了就忘了，也没有什么大后果，只要不是故意的就无所谓，忘了就是对的。认为丈夫有批评教育别人的毛病，自己没有什么大错，根本没有真正要改正的意思，只是怕被说，才告诫自己别忘，积点不对。正因为自己没有把这些小事看重，所以矛盾不断。什么忘了，其实就是不拘小节，这些小事作为常人的丈夫都能做好，为什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不能做好呢？还找理由找借口，这么小的事作为一个修炼人都做不好，怎么还好意思去说常人呢？怨常人呢？想到这些真是惭愧，在有些小事上不拘小节做的真是太差了，还不如一个常人。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要把那些个你觉得不是什么大事情的那些事看清了，从修炼的标准上看问题，你看是小问题，就是立对大法弟子的态度上看，它可是不小的。你们觉得有些事情不重要，都往往是用常人的那个标准衡量自己，不是用法。用法来衡量自己，就都是自己的错，就是不拘小节，没有把小事看重，自己没有在法上去看问题，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只是表面上一味的忍了，悟到了就更加重视了，重视了慢慢就做到了，从那以后基本也不忘了，丈夫也不说了，偶尔忘了，丈夫也不那么生气的说了，只是提醒一下，生活和谐多了。通过学法， 我悟到自己还有一颗很隐蔽的心，是我的错我就必须忍，不是我的错不怨我，他说我那就是他的错，我争辩几句也没错。那颗不怨我就不让说的心，其实在深层还残存着，因为那颗不让人说的心还没有从根本上彻底去掉，所以就还得过关。突然有一天，丈夫没缘由地朝我大发雷霆，我心想，这是哪儿跟哪儿呀？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一点也不怨我，怎么又发这么大火呢？我悟到，虽然不怨我，只要我有不让人说的心，就必须在矛盾中，在实践中修去。关又来了，是来去我那颗不让说的心。这次我没动心，也没争辩，回到卧室就觉得挺可笑的，心里想，他这是又来帮助我提高心性的，我得感谢他才对。这时丈夫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这一关就过去了。现在丈夫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由于我不争不辩不怨，按照法去做，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夫妻之间其乐融融，修炼路上一关又一关，去一个执着又一个执着，就感觉师父拽着我的手使劲儿向上拽，有师父真好，真幸福，叩谢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修去怨恨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8日。在修炼过程中，我总是在去怨恨心，但是总也去不尽，很是苦恼。今天学了师父这段讲法才明白，师父在各地讲法实务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怨恨心呢，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啊，原来怨恨心是这么产生的啊，自己平时就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听到不好听的，遇到不好的事，就懊恼，气恨。我这才如梦初醒，原来自己怨恨心总去不干净的原因，是自己没有认清它。师尊为度化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多次为我安排去怨恨心的机会，被我一次一次错过了，真是后悔莫及。如丈夫动不动就指责我，说我这不好那不好，哪句难听说哪句，我炒菜他不是咸淡了就是嫌咸了，擀饺子皮擀得不好。我说，擀那么多好的你不说，就擀了一个不好的你就说。心里怪丈夫真是鸡蛋里挑骨头，怎么找了这么个丈夫，怨恨心出来了。因为这怨恨心都形成自然了，自己平时根本就感觉不到。今天学了师尊这段法，就像重锤敲醒了我，这颗顽固的怨恨心变得弱了，觉得自己能很容易就去掉这颗怨恨心了。其实不然，去怨恨心得有个过程。师尊看到我有去怨恨的心，就给我安排了去怨恨心的事。母亲说，邻居家的女儿不让他大哥吃亏，每次回家都给他痴呆的父亲买好多好吃的东西， 意思是在家全天伺候他父亲的大哥跟着沾光。他大哥吃的用的好似都是妹妹给买的，妹妹比他大儿孝顺好。我听了后心里马上不平衡了，就对母亲说，这不和我们家一样吗？我小叔子和小姑只是烧点东西，比我们在家常年劳心劳力伺候我公公要孝顺得多，好得多。我公公也是这么认为的，你也这么说，真是冤枉。母亲说，家家都这样，谁在家伺候谁不好。我就冲母亲抱怨道，我在家照顾公公有多不容易，如何如何出力出钱还不讨好。完全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了，这怨恨心不自觉的就出来了，而自己还不自知。第二天，我出现了头晕、走路不稳、恶心。到中午做饭的时候，我支撑着下床做饭，一阵恶心，吃的早餐全都吐出来了，连苦胆水都吐出来了。我这才警觉，赶紧向内找。找到昨天听到母亲说我们不好，自己的怨恨心爆发出来了，怨恨心连带着妒忌心、利益心、争斗心等，这些不好的人心都出来了。找到这里，我清醒了，这是师尊精心安排，让我赶快去掉这怨恨心，从人中走出来，赶快提高上来。而旧势力却想利用我这怨恨心不让我走出人，心想，旧势力这回我可不上你当了，我赶紧向师尊认错。师尊，弟子错了，谢谢您的苦心安排，让弟子修去这怨恨心。我坚决不要这害人的怨恨心，他不是我，修去他。师尊看我没过好这一关，接着又安排了另一关。丈夫让我把车开出车库，我觉得夏天车在外面暴晒得太厉害，放车库比较好。丈夫说，你不把车开出去，放车库里，车库太窄，进出不方便。我说，不开，外边太晒了。丈夫就不高兴了。第二天，丈夫发火对我说，把车开出去。我立刻对他说，你发什么火？这么多钱买的车放外面晒坏咋办？丈夫见说不动我，气急败坏地出去了，心想，一切事都不是偶然的，这是在去我的什么心？我哪儿做错了？他怎么为这么点小事跟我过不去？心想，是好事，是好事，我一定过好这一关。我深入向内找，其实我不愿开出车的原因还有，车库这么窄，我能把车开进去，丈夫不但不说我开得好，反而让我开出去，这不又是喜欢好听的话？丈夫说不好听的我就怨恨吗？这不又是怨恨心在作怪？这会儿我找到他了，我坚决不要他。晚上丈夫回家，我赶紧迎上去说，今天晚饭做什么吃？丈夫气狠狠地说，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心想，这是旧势力利用丈夫朝我发火，叫我生起对丈夫的怨恨心。我才不上你旧势力的当呢，我不但不怨恨丈夫，我要对丈夫好，我要从内心感谢丈夫帮我提高心性呢。我不气不恼，忙着做晚饭。第二天丈夫整理空调，热得大汗淋漓，我赶紧拿扇子给他扇风，心里一点怨气也没有了，有的只是感谢，由衷的感谢丈夫帮我提高心性。我的心性提高了，丈夫的怨气也没了，说话也不像从前那样冲了，变得会轻声细语的说话了，家里的气氛恢复了祥和快乐的气氛。通过去怨恨心的过程，我深刻体会到，只有学好法， 才能去掉各种执着与人心，也领悟了师尊为什么一再强调弟子多学法、学好法的深刻意义。本人所在层次的一点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给了我善的力量》，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8日。我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3年6个月，于2014年12月份回到家中。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曾被关在监狱的所谓集训矫治监区，这个监区是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里面有一整套迫害大法弟子的各种招数。他们会先对你伪善，用各种好处诱骗你，我不为所动，他们就来硬的，罚我整天整宿的站着，不许睡觉，不让洗漱，甚至不让上厕所。我已不记得我被罚站了多少次多少天，一次去厕所往下一蹲，一滩血涌了出来。后来他们把我骗到医院，又验血又验尿。我感到我的空间场中充满了邪恶生命，身体非常难受，感觉呼吸都困难。我发现不对，马上发正念，求师尊加持我。发了20多分钟正念后，感觉空间场清亮了，呼吸正常了，身体也不那么难受了。我知道聚集在我空间场中的邪恶生命，在师尊的加持下和我强大的正念下被销毁了。后来得知他们是在找配型，为活摘器官做准备。回到监区，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被罚和专门转化我的人讲真相。监区里即使最邪恶的歹徒都拿我没办法，他一迫害我，我就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他就要跑厕所拉肚子，时间长了，他拉肚子拉得受不了了，调走了。补充进来的那个开始对我们态度也很恶劣，我就有意多接触他，给他讲大法真相，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他被感动了，也跟着学唱这些歌曲，听我给他讲真相，讲我自己修大法前后的变化。过了一段时间，他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他选择了善待大法弟子，他的本性应该是善良的。因有时听我和别人讲真相，他也会落泪，还为我遭受的迫害与当前的处境落泪，被我对大法的坚定感动落泪。在那么邪恶的环境中，我也会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但在师父的保护下，环境在一点点的变宽松，在我下队的时候，他流着泪送我走。下到小队，那些科长、小队长都知道我在矫治监区的情况，都知道我不怕他们耍的硬招，用常人的话讲，就是我很厉害。也可能因此，他们对我的态度反倒比较好。就这样，我一点点地开创出了修炼环境，和监视里的人讲真相，救他们。在讲真相中，师父给了我善的力量。每当我对人笑的时候，对方就能接到善的信息，再讲真相就会同意三退。因为监狱里环境特殊，能和犯人接触的时间很短，有时只有1-2分钟，所以我必须抓住这宝贵的短暂时间，给能接触到的人讲大法真相，讲三退的重要，使对方当时能明白并做三退。就这样，在师父的安排鼓励下，我所能接触到的犯人 大多数都能明白真相，做三退。三年六个月期满，我回家了。回到家，我第一件事就是抓紧时间学法，因为三年半，我失去了正常的修炼环境，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我落下的太多。我就也开始背法，在背法的过程中，经常泪水连连。我体会到师父为众生的付出，师尊的伟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齐齐哈尔大法弟子易师恩》，以此文庆祝师尊在齐齐哈尔市传法29周年。作者：齐齐哈尔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6日。法轮大法是中国古老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自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者上亿，修炼者以真善忍为指导，身心得到净化与升华。法轮大法获得各国褒奖已超过5000多项，法轮功书籍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文字，真善忍精神超越种族国界，获得普世赞誉。1993年7月15日，伟大的师尊踏上了齐齐哈尔市的这片土地，在市中心的电业文化宫，开始了在黑龙江省的首次传功讲法。短短的9天时间里，师父给我们讲法，教我们练功，手把手地纠正我们的练功动作。师父的音容笑貌，师父的魁伟身影，师父的叮咛嘱托，师父打出的法轮，一起永远旋转和停留在这片北国土地上。
当初师父办班时仅有400多人参加，但在之后短短的1年多时间，就有近2000人开始修炼大法，而且还传播到周边的内蒙古扎兰屯和本省省会大庆、大兴安岭等其他城市。回想当年，在齐齐哈尔市的公园小区和村庄田野，人们常常能看到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身影，听到悦耳的法轮功音乐。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效果之快，教人向善之纯，波及影响之大，在当时崇尚气功的鹤城老百姓中，真是有口皆碑，有目共睹。
由于大法的神奇威力，使不少佛教中的信徒改门进入大法修炼。当地的大乘寺每天要接收许多信徒改法门后归还供奉过的塑像，政府机关、军队、学校等许多精英人士也纷纷参与，以至于每年召开的大型修炼心得交流会规模空前，震动了当地及上级的政要人物。今年的7月15日是师尊来齐齐哈尔传法的29周年纪念日，我们讲述出自己当年的真实故事，让更多的人能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破除中共散布的谎言， 选择光明的未来。
大法弟子 A， 回忆师父在齐齐哈尔传法。1993年7月，师父在齐齐哈尔市电业文化宫做一次气功报告，师父随和亲切，法理直白易懂。每堂课教功时，师父都下到场地，亲自给每个人纠正动作，不论地位身份，都一视同仁，不厌其烦，没有架子。传法班结束时，师父还让我们写了心得体会。师父临走时还亲自帮助齐齐哈尔地区建立练功殿，选辅导员。我身体不好，练过其他气功，还患有遗传性冠心病及痛经等症，中西医皆无疗效，投医无门。母亲姐姐和我有幸参加了师父的传法班，姐姐的头有病，一直睡觉，但都能知道师父讲课的内容。我们的病也都好了。我以前性格孤僻抑郁，如今开朗乐观，每天沐浴在寻到人生真谛的幸福中。最后一堂课，一种难舍的心情使我一直默默地流泪，我忍不住写了心得。我写道，听了师父的讲法，觉得师父是世界上最亲的人，法理是最正最积极向上的，师父您还能再来吗？师父讲完课，从讲台上下来，不让学员送，就那么自然而然地走了，伟大而平凡。
大法弟子 B 惊叹，这不是神仙吗？1993年7月，师父在齐齐哈尔市传法时，每天清晨常到龙沙公园散步，指导学员晨练。一天，李老师在公园看见一个妇女背着一个12、13岁的男孩，李老师上前问道，这孩子怎么了？妇女答道，瘫痪了。李老师说，你把他放下。妇女说，他瘫痪了。李老师又说，你把他放下吧。妇女把孩子放下了，李老师给他动了2下，孩子就站起来了，很多人一下子都围了上来，惊讶地说，站起来了，站起来了。那个妇女激动地说，这不是神仙吗？我得谢谢他。回头刚要说谢谢，一看恩人已经不见了。师父经常默默地以这种做好事不留名的方式教导着弟子。
大法弟子 C， 我是当年宾馆的服务员。那还是1993年夏月的一天，位于中环广场西侧的五一宾馆刚刚开业。我当时是宾馆的服务员，只有23岁。那时全国上下气功热，当时就有几位气功师都来齐齐哈尔市办班，住在我们宾馆。可是给我们印象最深、最让人难忘的就是李洪志老师。李老师当年下榻于五一宾馆的301房间，李老师身着白色衬衫、蓝色长裤，显得干净清爽，而且总是微笑着，平易近人，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位的人都一样的和颜悦色。每次要求服务员打开房间时，总是客气而简单地说，麻烦你把我房间打开。去餐厅吃饭，李老师让大家坐下，大家也不坐下，都毕恭毕敬地等老师落座才坐下。宾馆的服务员都觉得这位气功大师伟岸，气质非凡，一定是位高人。我当年身体不好，想让李老师给调病，当时李老师和其他人正在商议事情，见我着急，便对身边的弟子说，你去帮他调整一下身体。7、8分钟后，我顿觉浑身轻松，心情舒畅。 第二天，我找到给我调病的大法弟子，问他要多少钱，他说不收费。我为了表示感激，将自家地里的西红柿等瓜果拿到宾馆。那位大法弟子说，没有关系，你的心意我们领了，我们不接受馈赠。大概八天左右，李老师一行人离开了宾馆。1996年，我走入大法修炼。我曾患有偏头疼，浑身无力，总是躺着。修炼中不知不觉，这些病症都消失了。我开始在法中精进，在练功点集体学法练功，被宇宙大法的宏大法理所折服。大法弟子D，高位截瘫女孩站起来了。1993年7月15号，应齐齐哈尔市气功科研会邀请，李洪志大师在齐齐哈尔市举办了为期八天的法轮功学习班。师父每堂课都提前半小时左右来到会场，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手把手地纠正学员动作。在第四天，会场过道上有一个坐着轮椅的女孩，是高位截瘫，人不能动。听说她是外县来的。休息时，师尊走过去给她调整身体，当天她就站起来了。学员们都觉得这功太神奇了。八天下来，学员们的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疾病缠身的学员完全变了个样，全身的疾病不治而愈，世界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期间有位梅大姐身体得到康复，她无法表达她的感恩，便借了200元钱。可是李洪志大师却按照原地址又把钱如数寄了回去。
大法弟子一说，师尊亲切的音容仿佛在眼前。1993年7月15日，我与朋友听完报告出来，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喜悦。一生中苦苦思考而一直也琢磨不明白的事情，一下子全明白了。我们是一路上欢乐地跳跃着回家的。师父处处为学员考虑，当时师父的教功录像带还没有公开发行，学员们都想要，由电教中心的人给复制一些，电教中心的人把价格定得比较高。师父很严肃地对他说，这样不行，我们的学员承受不了。直到他给出了合适的价格，师父才同意。师父总是乐呵呵的，有时我们搬桌子，师父也过来帮着搬，与学员一点距离也没有。7月23号晚上10点多钟，师父要坐火车赶往北京办班，我们都舍不得师父离开，心里很难受。我与一位同修到车站送师父，当时天下着雨，师父亲切地对我们笑了笑说，下这么大的雨你们还来干什么。当时全国各地的书店还没有大法的书籍，师父为了让我们参加学习班的学员能及时得到书，总是带着书走，怕车站托运耽误时间，这一次有好几个大书包要带到北京，都是装得很满的大帆布袋子，很沉。工作人员往车站里搬，师父也拿了一个，我们忙赶过去从师父手里接过来，又帮工作人员搬。师父不让我们送到站里，但我们看东西太多太重，一定要送到车上。师父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给我们买站台票，以前车站送人从来不要站台票，也没有人买，我们要自己去买，师父不肯，执意让身边的弟子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张站台票。送到车上后，师父马上让身边的弟子把我们这次学习班上大家写的心得体会找出来，放在桌上，很厚的一叠纸。师父身边的弟子告诉我们，师父每次办完班后总是一夜不睡， 仔细看完每个学员的心得体会。师父又亲切地与我们交谈了一会儿，最后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现在还不能理解这法到底是什么，再过两年你们就知道它的珍贵了，并一再告诫我们要好好练功学法。火车开了，我们含泪向师父挥手告别，师父也不断地向我们挥手，直到看不见为止。
大法弟子 F， 大佛的微笑。1993年7月，我幸运地参加了师父的法轮大法齐齐哈尔讲法班。当时我还不懂得修炼，只是好奇。一天中午在车间办公室，外面瓢泼大雨过后，天蓝得像水洗过似的，一朵一朵的白云就像一朵朵莲花，令人心旷神怡。这时一朵白云呈莲花状缓缓向我飘来，停在我的窗前不远处。从云的后面飘出一位晶莹剔透的大佛，透明的像弥勒佛的样子，微笑着看着我。我没有心理准备，吓了一跳。我把眼睛捂上了，心想，看花眼了吗？再看看，大佛还在看我笑。我把脸转过去，不敢看，又不甘心，又转过来看，大佛还在笑。我不知所措，心里说，你走吧，我害怕。白云缓缓地移动，挡住了大佛，飘向了远方。之后师父的大法书陆续出版，我才明白了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相信了神佛的存在，坚定了修炼大法的信心。
曾经的气功爱好者、皈依佛教者讲述得法经历。当时我们齐齐哈尔的学员大多在得法前学练过许多气功门派及众多的佛教道教的法门，当我们从师父来齐传法并学练大法开始，就被这一真正的修炼法门所吸引。得法前，我们曾经学过其他气功，有的还教人给别人治病，却不但没有把常人的病治好，还弄得自身的病愈来愈多。我们曾经采过树气、花气，却弄得一身阴气和杂乱气味。我们曾经学过多个法门，却不知违背不二法门和修主元神的道理。我们曾经在禅宗修习，却不知已经牛角尖钻到头。我们曾经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地练习各种气功，却不懂修心性，去执着才是掌功关键。而当我们学了法轮大法，听闻到真善忍宇宙大法和修心掌功的道理后，豁然醒悟了千万年的等待终于盼到了眼前，一下掌握了多年所求的真机，一下就步入了真修大道，那种心情无以言表。我们在大法中修去了多年顽疾，得到了健康的身体，还在大法中去私心，做到了在工作中不争名利，在生活中与人为善，改变了自私、妒忌、争斗等等恶习和心态。我们在大法中破执着、消业力，在真正直指人心的大法中找到了先天的自我，感受到了升华的境界和层次。1993年7月13日，我们几个气功爱好者去市气功协会打听有没有气功师来我市传功。负责人说，过两天我是邀请中国气功科研会秘书长某某某和中国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来我市传功讲法，你们就来学吧，并把登有法轮功功法介绍的中国体育报送给了我们一份。当时我们一行六人参加， 中国气功科研会秘书长做完报告后，又向全体与会者介绍法轮功，对法轮功给予高度评价。当时我已经皈依佛教有2年多，也学过许多气功，但是胆囊炎、神经官能症和风湿等症状依旧，在法轮功修炼中百病全消。由于学禅宗的影响，就在法轮功与佛教法理间进行着比较。我向师父提了一些关于佛教的问题，师父的讲法超过了我所了解的佛教经典内容，是我在佛教中没有听到过的说法和提法，师父阐述的十分精辟，令人信服。
齐齐哈尔大法弟子用散文诗歌颂师恩，感念师恩。伟大的师尊，您吃尽无数的苦，从遥远的宇宙间一步步下走，为我们承受了巨大的业力，拯救我们这些偏离的生命免于即将坏灭的危险。伟大的师尊，您为我们操尽了心，给我们这些陷于迷中的人一个个的安排回归的路，日夜点化着、保护着、指导着我们修炼，还得承受邪恶的旧势力所制造的无数麻烦和干扰。伟大的师尊，您展现出的巨大慈悲，给尽所有生命得救得度的一切机会，您博大的胸怀承受着、包容着世人对您的不公不敬。伟大的师尊，您的浩荡佛恩，弟子将永远牢记在心。我们齐齐哈尔全体大法弟子向伟大的师尊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以此文向世人证明我们师尊的伟大、大法的珍贵和神奇。
修行营，阅读您一生红英改天换地，聆听您两耳清风通彻无极，仰望您三千大千光明自在，问询您万念归一不犹豫，法轮大法宇宙的真理，思悟您今朝看穿千古之谜，追随您举步跨越生命藩篱，感谢您大恩何以报谢无处，弘扬您法正乾坤新天宇，法轮大法宇宙的真理。
结语：感悟师尊传法艰辛。当年师父来齐齐哈尔传法，为了让大法学员节省学费，尽量少付出，收取的学费很低。开始参加班的学员只收42元，后几天的只收半价。这样一个班下来，从开班时约300人，到后来结束时共计400多人，整个班收取的费用很少，还要按规定与当地气功协会分成。由于气功协会只求挣钱，阴险从半班中获得的太少，他们对师父收费低很不满意。在半班结束时，气功协会都没有派车送行。师父为了给弟子节省费用，牺牲了在常人中的许多方便。回忆师父来齐齐哈尔传法的那难忘的情境，那幸福的时光，那珍贵的记忆， 只觉千言万语也数不尽施恩浩荡。今生能得大法，真是三生有幸啊。师父的慈悲和智慧，师父的身影和笑貌，师父的关怀和辛劳，将永远驻留在齐齐哈尔这片土地上，存留于大法弟子的心灵中。
尽管中共发动了长达23年的迫害，至今没有结束，在这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我们大法弟子依然坚定地走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大道上。无论经受多么大的磨难，我们将遵照师尊指引的路坚定地走下去，证实法，救度齐齐哈尔这方众生，直至功成圆满。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